集透露将有核现状，中南海重新布局。美再出手制裁伊朗，两家中国公司列黑名单。陈光诚起诉王志安索赔千万，十号日本开庭。中共松绑稀土管制，川普跨海力挺，高市获胜再添筹码。中共迫害升级人关注，黎智英获提名角逐诺贝尔和平奖。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2月8号星期日，下边是详细内容。媒体人张天亮在近期的节目中讲到了中油合目前的最新动态，他说在1月30号的时候，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在会议结束之前，习近平明确提到了中油合的后续安排，说会议中传达中油合近期将在深圳生活。习近平还说，同中友合有个人交情，具备一定的革命友谊，如需前往探望，需事先向蔡奇登记，兼且体现宽容和关怀，等中友合在政治上完成反思和纠正。张天亮分析认为，如果这个爆料是真的，中友合从此之后会被软禁在深圳，有点像当年的赵紫阳在六四之后那一种生活状态。既然是政治局召开会议，所有能够听到习近平这番讲话的应该都是政治局委员，需要给他们一个安抚，吃一个定心丸，就是大家不用特别担心自己的安全。中友合组织上还是提供脑的，当然亦可能讲何卫东已经自尽了，所以习近平突然良心发现，觉得对中友合亦不要逼得太紧等等。张天亮认为，这个表述本身就排除了中友合曾经搞军事政变的讲法，如果兵权的冲突指挥系统的对抗或者备战状态的变化，就会被军事隔离、信息切断，不可能在政治局会议上关怀等等。独立时事评论员蔡盛坤认为，邓小平当年非常清楚红二代掌权的危害，特别是中共老一辈都在血雨腥风中兜过来的，一旦掌权又会将上一代仇恨延续到下一代，他选择接班人都避开了红二代。习近平在十六届时根本没有进入公众视野，主要还是超级幕僚曾庆红力退，以为习近平老实平庸又听话，本以为要他来平衡团派，结果习近平用了十年时间将团派、江派一锅熟，刚增提拔的得力干将都收拾得差不多，连曾庆红自己亦变为孤家寡人。对于中友合被捕，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教授乔立森写了一篇毁灭者习近平的文章，文章说中友合1月24号被清除出中共军队，这一事件成为中共政坛的结局，一可逆转的开始。中友合的被撤是习近平对军队极度不信任的体现，习近平在掌控军队冷酷无情，现在可以确定的是习近平坚信权力存在于运用之中，通过公开清理中友合，习近平亦赤裸裸地对外展示了没人是安全的，即使是和他有私交的人。很多观察人士关注的焦点是习近平为什么这个时候对中友合动手，如果习近平愿意，他本来可以等到明年给中友合体面地退休，而这个时候罢免中友合有些类似习近平在2022年党代会上展示针对胡锦涛的重演，但这些动作表明习近平对全面主宰政局的渴望。文章说不排除习近平只是怀疑中友合威胁了他自己的权力，更可能的情况是中友合对习近平来说是用完就不要，因为在中友合的帮助下，习近平完成了对军中权力的集成，亦清除了和中友合同一代的多数高层将领，习近平可能判断继续给中友合留任已经没必要，习近平似乎已经认定现有的军事领导人 没有一个能够完成他提出的两项任务，一个是彻底地将军队政治化，第二建立一支真正和美国军作战的现代化军队。习近平本意是想透过打击贪污来提升军队战斗力，但这一种永无休止的清洗反而毁灭了将领的进取心。军官现在最担心的不是怎样打赢战争，而是怎样不成为下一个被调查的对象。张又侠、刘振立落马后，中共军中指挥体系出现了罕见的权力真空，很多关键职位需要填补，直接冲击共军的实际作战协调能力。不过中南海正在重新进行军中人事布局，习近平2月6号按例现身慰问驻京部队老干部，军方高层只是军委副主席张升文一人陪同，网民讥讽习的陪同者一年比一年少。
健康520收到一位长期服用三高代谢宝的朋友分享，他说服用三高代谢宝已经超过一年，结果他的高血压、高胆固醇、高血糖指标全部都稳定维持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觉得出奇，说想不到这些指标可以控制得这么稳定，所以不要等健康出问题先补救啊！最重要是每日将代谢基础打好，现在三高代谢宝北美已经有货了，还不快点入货。另外健康520推出健康回馈活动，由即日起健康520官方网站一次购买任何三樽宝气18味或三樽润眼宝，还有7折优惠，无论是调整体力改善疲劳，亦或是长时间用眼造成的不适，现在落单都是最划算。为什么这么多家庭选择健康520？就是因为健康520的所有产品都是纯植物配方，同时由台湾 GMP 等级药厂制造，由原料配方到生产，每一个程序都严格把关，只是为了令你吃得安心，保得有效。保健食品属于日常营养补充，建议根据医生指导和均衡饮食使用，立即就上健康520官方网站，为自己和家人准备一份真正有品质的健康礼物啦。
美国和伊朗2月6号在阿曼就核问题展开接触的同时，美方同时宣布新一轮对伊朗制裁行动，美国国务院将15家企业、2名个人以及14艘被认定为影子舰队的船只列入制裁名单，其中涉及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运输的中国企业。美国国务院说，这些是伊朗政权重要的收入来源，用来支持非法活动和镇压本国民众，所以必须切断。声明提到，这14艘船都是参与运输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被制裁的15家公司和2名个人亦都和伊朗原油交易有关。这批被点名制裁的公司中还有几家是中国企业，例如上海的启章船只管理公司以及青岛的海洋基摩船只管理公司。美国强调，这些公司明明知道在为伊朗提供商业管理服务，还照做不误，现在全部入了黑名单。白宫之前表示，目前对伊朗的政策仍属于极限施压的一部分。白宫发言人莱维特亦说，要等伊朗知道美国除了谈判还有其他选择项目，这个已经是一个礼拜内第二轮制裁。1月30号美国财政部就制裁了7名伊朗个人和至少一个公司机构，其中包括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利。财政部当时说，制裁是为了打击伊朗和和平抗议者的暴力行为。目前美伊谈判出现了僵局，伊朗坚持不停止有浓缩的活动，在这些底线上未有突破，谈判是在窗口下进行的。川普已经警告，如果谈判无果将有严重后果。美军方面过去几个礼拜强调， 可能对伊朗采取军事措施，并已在该地区增派航空母舰打击群等力量。美国对驻伊朗大使馆还发出了一份安全警报，敦促所有身在伊朗的美国人尽快考虑离开。大使馆建议美国人要尽快制定离境计划，如果实在走不到，那就尽量留在住处或者安全建筑内，提前储备食物、饮水、药物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近日，旅美前中国人权律师陈光诚在海外媒体发出影片，起诉旅居日本前中共央视记者王志安造谣诽谤，请求赔偿金1450万人民币。该案已获日本东京法院正式受理，将于东京时间2月10日开庭。陈光诚在影片中表示，去年8月18日，王志安在 YouTube 上针对其发出陈光诚到底是不是个盲人的影片。王志安在该影片中反复称陈光诚没盲，眼睛是好的，但陈光诚表示始终相信言论有边界，自由有重量。这个影片有近50万人收睇，已经对自己造成伤害。旅美人权律师吴少平说，王志安的劣迹其实早已有不少当事人指出，但很多人根本无法对他提出诉讼，身处中国境内，即使想告亦都告不到，提告了亦未必能够胜诉，因为王志安和中共根本是着同一条裤。现在情况不一样，这种案件发生在日本，陈光诚在日本正式起诉王志安，相比之下，日本的司法制度我相信会更加公正客观。就事件，前六四学运领袖唐伯桥在 X 上发表文章称，对于陈光诚必须支持，不单只是为了陈光诚，亦为了铁链女彭立发、胡音宇、唐慧女儿、法轮功群体、白纸革命勇士等大量曾被他公开侮辱的受害者。唐伯桥指出，王志安被很多人指责在关键事件上帮中共洗白，就是小马大帮忙，表面批评实则为官方立场开脱。譬如对北京四通桥事件，王志安称彭立发抗议可能是和中共商量好的，目的是分化海外民主势力，降低事件政治冲击。对白纸运动，王志安公开讲 A4 的罪恶必须清算，反对动乱等等。知名民运人士王丹亦在评论区留言支持陈光诚，网友相继留言说，王志安不是一个人在这里搞超限战，为中共执行跨国镇压，他有一个跨国集团。王志安日日攻击残疾人士，被台湾惩罚了感觉不过瘾，再去攻击其他残疾人士，真应该要这种人付出代价。陈光诚起诉王志安这件事，至少被他们意识到这样造谣抹黑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自甘愿成为中共的大外孙，有些人拿了中共的钱就成为中共的大外孙，但是可能会得不偿失。日本众议院改选8日就要投票，首相告示所到之处吸引众多支持者。截至6日，全日本已有大约2080万人完成日前投票，较上一次众议院选举同期增加了4000万人以上。整体来看，全国日前投票率仍呈现上升趋势。另外，日本共同社报道，多名贸易消息人士6日称，中共在1月加强对日本出口管制后，目前已批准多项对日稀土出口，这个消息显然对高市团队有利。另外，在大选前夕更出现一位超级助选员，那个就是美国总统川普。川普5日在真实社群发表文章，跨海公开表态支持高市祖庙。他在文章称赞高市是强而有力且睿智的领导人，肯定高市及其执政联盟的施政表现，说他不会令日本人失望。除了提供完全且全面的支持，川普还邀请高市3月19日白宫见。 就事件，日本内阁副官房长官佐藤啟回应说，高市首相正在度协调安排访问美国行程，希望透过和川普总统会谈，开启日美同盟历史的新篇章。就事件，资深媒体人纸板明夫分析指出，选前最后阶段，自民党相继获得来自台湾、美国以及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等三股力量援军支持，选情一路提升，胜选在望。他解释说，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家亲自拜访日本首相官邸，明确表态将在日本设立三纳米先进制程，这项实质投资为日本带来工作机会和产业升级，使选民感到高市政府过去力挺台湾的政策获得回报，对日本经济有正面助益。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过去他和自民党曾有多次对抗，但在高市早苗上任后，以后辈身份多次亲自拜访，低姿态沟通，最终促成双方和解。这次小池专门腾出时间，为东京多个选区的自民党候选人出面支持，宣告大和解，对自民党在地方选情的加分效果非常明显。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2月4日发表2026年世界报告，指出中共在2025年持续并加剧对人权的打压，不单止在中国境内加大镇压行动，亦将迫害行为伸展到海外，引发国际社会关注。报告指出，在中共党魁习近平的领导下，2025年中共对西藏、新疆、香港以及宗教自由施加更严重的迫害。除了国内的打压，报告还提到2025年中共跨国镇压亦加剧，包括骚扰、威胁、批评中共的海外侨民，骚扰他们在中国家人和朋友，并监禁回国的人。2022年中共党魁下令升级对海外法轮功跨国镇压之后，神韵艺术团成为首要被攻击的目标。据法轮大法信息中心的数据，2024年3月到2025年10月，中共针对神韵艺术团和法轮功团体的威胁累积达到193宗。就事件，原北京律师赖建平对新唐人表示，中共这个专制已经到了他的末期，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全面加强对社会管制和打压，剥夺人民的基本自由和权利，不但在国内镇压，还要将触角伸展到国外。人权律师吴少平说，中共同时将他的魔爪伸向世界，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国际社会对中共这种长臂管辖的行为重视不够。人权观察呼吁，中共政府应该立即停止在新疆的反人类罪和其虐待行为，撤销香港国安法，准许独立观察员进入西藏和新疆，并释放在中国各地被拘留的人权捍卫者。同时，黎智英等九人及前香港苹果日报等三家公司触犯所谓港版国安法一案，去年12月15号宣判罪名成立，将于2月9号宣判刑期，因为黎智英自始至终并没有认罪，可能面临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在这个背景下，美国国会议员2月4号联名致信给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正式提名黎智英、黄之锋、戴耀廷、中国基督教牧师金明日和王仪、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土克提等六人角逐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众议员指出，这六人为了追求自由民主，所以遭受监禁迫害，借此机会表扬他们在中共持续打压下仍坚持不懈地捍卫和平的勇气。诺贝尔和平奖如果能授予这些来自中国的勇士，不单只是对他们的致敬，更代表普世原则可以回归中国，要令中国人民对自由、良知、和平存有希望。 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着在晚上九点还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期再见。